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三个最重要的节日，那第一个就是将要来的圣诞节，第二个是感恩节，另外一个是三月的春天的复活节啊。那我们在十几天就是圣诞节，所以我们今天呢一起用圣诞的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好不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起立。请大家翻到120的首。小伯利恒，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在六英里离耶路撒冷六英里的地方。可是在耶稣诞生的前700年前，就有一个先知弥迦预言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是最小，可是将来有一位君王却要从你这里出来。让我们再次来试试看唱这首诗歌。中文翻出来我们可能有一点绕口，但是它的英文是非常美非常美的一首诗歌。他说小伯利恒啊，这么清静的晚上，整个街区都在睡着的时候呢，却永远的光，神的光将要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光呢，是在700年前就已经应许我们要来拯救世人的光，而这个光呢，就在今天的晚上，就在耶稣诞生的那个晚上，所有的盼望，所有的害怕，都在这个晚上集中在这个城市里面。那我们再次思想，在唱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调子稍微放慢一点，然后来享受这首诗歌它所表达的那个意境。第一节，来。
你在小城小伯利恒，你是何等清静，无梦无尽深深睡着，君心悄然惊醒，爱你
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个122首下面的一段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同声一起来读，请。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纪念到这个感恩的日子，就是你自己降生的日子，是在旧约里面有这么多的预言说，主，这个日子你要来到，你的来到要带来给我们有罪的人一个新的盼望，要带给我们一个新生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我们纪念到你的诞生，我们也把我们的心再次摆在你的面前，愿主你自己恩待，让主你自己的教会兴起，让弟兄姐妹能够看见你的诞生，你卑微成为人的样式，而将来你要再来。主，我们把主你自己的恩典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愿主你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节庆里面，把我们的心再次归回在你面前。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坐。我们下面一首诗歌，请大家翻到139首，圣善夜。我们首先请陈文玲姐妹为我们献诗，她会唱第一节跟第三节，唱完第三节之后，我们再一起从第一节唱一遍。
山野，众星照耀极光。
把这首诗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起唱一遍。好，来。
红尘残夜，中心
12月15号的时候会有诗班啊，带着我们到美东跟金门传福音会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跟诗班的联络的弟兄姐妹报名。我们有神给我们这么好的诗歌，我们应该把这样子的诗歌让没有听过人听到说主降临的日子，这是一个大好的信息啊。今年4月的时候，我生了一个儿子。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回台湾告诉我的岳母，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呢，却是悄然的进行，但是在天上天使却向地上的牧羊人显现说，有大喜的日子向你们宣告啊，要你们去啊告诉世人。所以基督徒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福音趁着这一段时间，在9月11号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悲剧产生，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在12月24号晚上，我们可以告诉他说，有一个大好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了。好，我们请大家翻到135首，请听天使在高唱，这是天父所安排的，天使在天上说，有大喜的日子。 谦卑的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一个婴孩的样式，为了要满足父神的 所定的应许，主，我们感谢你，这样荣耀的日子我们求你给我们一颗心，把这个荣耀的日子向世人来传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坐。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五节，在两难士圣经231页。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五节，让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实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张忠培牧师，他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与神同工的秘诀。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午安。在我们思考今天这段经文之前，我们一同仰望神，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这里，在第三堂在做礼拜，我们知道在这里人数不如第一第二堂，也许在博物馆上面也不一见得是完全的一样，可是主，我知道你对我们的爱并没有少于前面两堂做礼拜的弟兄姐妹。主，你要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是欢欢喜喜的来享受你的同在。主，因此今天我相信神你自己在我们中间，你把你的福倾倒在我们身上，你也把你的同在彰显在我们面前。主，愿让我们的心因为你而欢喜，因为你而快乐。谢谢你在十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今天当我们思考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的时候，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而这个真理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把自己脚摆在你面前，愿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放下我们自己，放下一切的骄傲。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应该从第五节开始，我写的时候写错了，所以写成第六节，应该把第五节也包括在里面。所以今天的经文应该从第五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是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然后再继续在上面我们这段经文。我今天定的题目是与神同工的秘诀，这个题目我其实不是挺喜欢，可是想不出更好的，因为与神同工的秘诀好像我们好像有一些秘密需要有人告诉你才能做，其实这个秘密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只不过是这段经文给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有一次我碰到一位弟兄，他在一个聚会里面就有点安安静静的，他平常不是很安静的人，他安静静的，那在这个聚会里面很多人，我刚好就坐在他旁边，他就 看着我看了两次欲言又止，后来终于就跟我讲。那我想他在讲什么，因为那时候人很多，那他就很小声在我耳边的讲，他说：钟培，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很要好的，当时我们一群大学同学一起，那现在大家都成家立业，都在不同的地方做事。那这个同学，我们每年或每一两年有一次同学会聚集见面的。上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他不太快乐。我从别的朋友中间知道，他跟他太太准备要离婚，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那上一次我听到大概一年多以前，那我就想，哦，大家是好朋友，怎么落到这个地步？所以我就去跟他谈一谈，劝劝他。然后劝了一下，好像有点好转。那前几天我听说他又要离婚了，而且已经请好律师，律师费也付了，文件也预备好了，只差签字。他心里面想，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我跟他说我来看看你，他说不用，你省一点吧，我已经决定了，你就省一次，不要再来多费唇舌。那我也想跟他太太讲，好像又觉得不是很合适，因为这个好像多管人家的事情。他最后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觉得非常无力感，我发觉我的信仰对他没有用。他也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每次我跟他讲他就不相信，他也不愿意听，然后劝他夫妻也不愿意。他说我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服侍，我不晓得你不一定碰到那么棘手的事情，可是在服侍中间我们多多少少有点挫折，有一些我们觉得我们做来做去做不好，怎么样做都没有果效，看不到人改变，然后我们越做也越没有喜乐，越做心里面就越灰尘，越做就越低潮。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服侍也有这种感觉。那可是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觉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有两样事情。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有一个词很特别，这个词出现在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定今天题目就是用这个词而定，我们是跟神同工的。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异端，有很多很有学问很有知识的人，当时是希腊世界很流行希腊的哲学，各种门派的哲学，这个教会人才济济，也很多属灵的恩赐。因为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三章，他就讲很多属灵的恩赐，有一般性的，有才能上面的，也有超自然的，这个教会可说是非常丰富。可是保罗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写这封信一开始就跟他们讲一样很重要的事情，这些重要事情写在第二章。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面对一个教育水平很高，很多很聪明的人才，很富裕，很有恩赐的教会，保罗竟然讲这句话：我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不用高言大志。他到底在这里跟他们讲什么？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结党纷争。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是一个结党的事情。有人说我是属于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就好像说我们各拥一些有名的传道人，我是他所教出来，我是他所带信主的，我是他门徒训练的，然后因此我就觉得好像比别人高一等，于是他们就分。你看，我们带头的带我们的是保罗，那另外一边说带我们的是亚波罗。保罗跟他们讲说，你们都搞错了。在这个保罗跟他们分辨这个真理的时候，这中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出来，就是保罗怎么看他自己的服事，怎么看自己跟亚波罗的服事。我今天愿意用两点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与神同工的秘诀。第一点，与神同工的秘诀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在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知道我在扮演什么角色。假如你角色不清楚，你跟神同工你就很辛苦很辛苦，不是神要你辛苦，是你自己找苦受。这个什么叫做清楚自己的角色呢？ 第三章第五节这里说，亚波罗跟保罗都算不得什么，无非是执事。这个字执事英文就是 deacon， 可是 deacon 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跟另外一个字奴仆两个字是通用的，两个是不一样的字，可是所指的都是一样，我们只不过是奴仆，只不过是奴仆。奴仆代表什么？奴仆代表说我没有我自己的目标，我没有我自己的主见，而是我主人的目标是我的目标，我主人的意思是我的意思，这是奴仆基本上要做的。这一个是我们的角色，我们与神同工必须要清楚我们自己角色，我们是执事，换句话说讲的白一点，我们是奴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神给我的事情我拥有这个事情，你一旦觉得神给你的服事你完全拥有，你而且到一个地步你要为他的得势来负责的时候，你就平添不少的劳苦愁烦，平添不少的劳苦愁烦。因为在第八节里面讲说，在第八节里面讲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的。保罗跟亚波罗都有不同的角色，是栽种跟浇灌，可是当他们在神面前所做一样的事情，保罗就是说都是一样的，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他第六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教他生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一颗种子放到地里面，这个种子里面蕴含着一个生命，叫借着水借着养料，这个种子能够开花结果，对不对？能够开花结果长大。可是生长的过程不是耕种的人所能控制的，生长不操控在耕种的人手上。耕种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耕种跟浇灌，他把一个合适生长的环境提供给这个生命，以致这个生命能够成长，把一个合适的环境提供给这个生命，使这个生命能够成长。所以栽种跟浇灌的人不是使这个植物生长的人，他是把一个环境提供给这棵植物，让这个植物生长。这一点给我们的服事有很大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服事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会负了别人的责任，我们觉得这位弟兄这位姐妹这个家庭他的婚姻不能突破，他的灵命不能突破，好像是我的责任，我需要为这个事情负责任。所以当他不能突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愁苦，我就觉得我好像服事没有果效，我就觉得好像我很没有用，我就觉得很自卑，甚至自责，我好像没有多为他做一点，多为他祷告一点，多为他怎么样一点。没有错，我们可以多为他做一点，多祷告一点，可是有一样很重要分别，你不是使他生长的。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们只是栽种跟浇灌，教他们生长的是神。换句话说，假如我们清楚我们在神面前服侍与神同工的角色，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为别人的成长负责任，同意吗？我们不能为别人的成长负责任，我们只能按着神给我们的感动跟呼召，在这个人生命中间做栽种跟浇灌的工作。如何做栽种跟浇灌的工作呢？用你跟他的关系，我跟这位弟兄和姐妹的关系，能不能营造一种环境，制造一种环境，成为圣灵可以借着我们的关系在这个人生命中间工作，叫他突破，叫他成长。而什么是最好的环境？最好的环境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无条件的爱跟接纳，无条件的爱跟接纳。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也许在你的分区团契，也许在你个人的辅导关怀的工作中间，你会碰到一些人，他一天到晚不断地跟你抱怨，讲完一遍又一遍，每次见面讲同样的事情，每次见面一样跟你抱怨同样的事情，可能抱怨他的先生，可能抱怨他的太太，可能抱怨他的孩子，可能抱怨他的同事。你知道吗？抱怨的人有一个特点，抱怨的人里面有一个需要，他自己不自觉讲不出来。这个需要是什么？这个需要是，当我抱怨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花时间了解我心中的感受？他抱怨是一个外显的行动， 里面有个隐藏的信息，那个信息是有没有人愿意花时间了解我的感受。他在寻找这个，假如他找不到，他就每一个人都抱怨，他在你身上找不到，他每一次碰到你重新再来一次。所以你碰到常常爱抱怨的人，你心中需要跟神要一样东西，无条件的爱跟接纳，成为他的了解，成为他的知音。这个知音不一定要给他意见，不一定跟他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的挫折感来自哪里？来自是当这个人跟我抱怨的时候，我给他一些意见，说你不该抱怨，你应该怎么怎么，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我常常碰到，你知道吗？为什么他听不进去？因为他的需要不是要意见，他的需要是需要被人家听。当他这个被听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很难突破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第一个你可能是可以做的那个阶段，你能做的，当你清楚你的角色的时候，当你知道怎么样与神同工的时候，你知道你不能为他的问题负责，可是你可以什么？你可以成为他一个很好聆听的朋友。你的聆听的行动成为他朋友，当他抱怨跟你倒垃圾的时候，你仍然愿意听，这个是一个无条件的爱跟接纳的行动。你这样的行动，这样的爱心可以滋润他的生命，你这样的爱心可以为神营造一个使神能够叫他生长的环境。所以回到我刚刚跟各位讲的这位同工，他碰到他的朋友要闹离婚了，你知道我给他什么建议吗？我给他第一个建议说，你不能为他离不离婚的决定负责，他做决定是他自己要负的责任，可是你可以为他做的是，你在他做决定的过程中间，你仍然爱他，接纳他，跟他继续保持一个无条件的爱跟接纳的朋友的关系，用你跟他的关系把福音活出来给他看，让他的生命被福音改变，他的婚姻神有一天会帮助他去面对去改变。可是这个阶段你唯一的责任就是营造这个环境，使他成为一个可以被神改变的人。他听了这句话以后，他觉得他很释放。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不需要为他人生里面那么大一个决定来负责任。好像之前他好像觉得我需要去劝他，劝到他打消这个念头。多多少少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本能的反应去做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神交付给我们是有一个特定的角色的，这个需要在神面前寻求，这个需要知道我们能够为别人的生命里面的事情负责到什么地步。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我们不是希望说把孩子带大，带他到二十几岁，他还是回家跟你伸手拿零用钱，他有问题还是要找你来解决。我们带孩子教养孩子的目的是使孩子成为一个独立能够去面对自己生活中间问题跟挑战的人，他能够独立去做最好的选择，他能够独立去建造他自己个人与神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目标。当我们去帮助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这个也是我们的目标。你不能为他负太多的责任。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有两节的经文，这两节经文听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这两节经文我们翻翻好不好？加拉太书我们往后翻，加拉太书在以弗所书的前面，第六章，对不起，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这里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你们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可是在下面第五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两节经文看起来好像有点冲突，说我们个人重担要互相担当，下面又说我们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 怎么讲呢？其实这个跟原文有关系，原文是用两个不同的字，所以中文稍微把它翻的不一样，前面是重担，后面的担子。重担是什么？重担原文那个希腊文那个字是一个当兵的，他你后面那个背包。你假如有看电视，最近在那个阿富汗的战争，你看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他们要上飞机之前，他们后面背个包，背包非常大，对不对？非常大，很难背起来的。那个重担是那个字，当兵的人后面背的背包非常重的，非常重，有的时候需要别人帮你忙。可是第五节那个担子，担子英文有个字叫 portion， portion 有另外一个中文翻译就是份，你的那份，我的那份，那个份，那个英文这个 portion 那个字就是希腊文那个字的演变出来的。所以换句话说，加拉太书这里讲什么？他讲说有一些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些重担，我们一个人扛不起的，需要弟兄姊妹在彼此相爱里面来互相担当。可是第五节里面讲说，我们个人的担子，我们个人人生里面的份责任，神所托付给我们责任，什么是什么东西呢？你作为一个丈夫，你作为一个妻子，你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母亲，你作为公司里面一个雇员，有的东西是你分内的，你必须要去负责，你为自己负责的。加拉太书这里把这两样分得很清楚，我们神所托付给我们分内的事情，我们自己要去承担。而人生中间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担不起，神就呼召请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分担。像什么呢？人生里面遇到极难的事情，人生中间遇到一些苦难痛苦的事情，是我们所不能一个人承担的，需要基督的身体跟我们一起分担。记得八年前我们家老二还没出生，金荣怀孕的时候，她怀孕到四个月左右，她开始流血，医生说你要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全家生活就受影响了，不单只是她那时候的工作收入就停下来，而且我们平常生活作息起居都很受影响。那个时候我在纽约上班，早出晚归，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发生就变成我们生活中间的重担。那个时候神使事班的弟兄姊妹来帮我们分担，我还记得，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不止事班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住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他们一个礼拜轮两家煮饭煮菜送到我们家门口，然后我下班就把它拿回去热，热完以后，他们甚至有人说你玩锅子都不要洗，用完以后就放在门口，我们自己来拿走。我们人生中间有很多时候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有一些困难临到，我们自己扛不起，我们自己一家搞不好也扛不起，就需要弟兄姊妹以此来发挥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可是我们个人的担子，没有人能够替你做父亲，没有人能够替你做母亲，没有人能够替你做丈夫，没有人能够替你做一家之主，做属灵的头，你必须要学习去做，这个没有人能够替你的。所以平常当我们帮助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智慧，知道分辨什么是重担，什么是担子。因为当你担了他的担子的时候，他慢慢就会被训练成为一个依赖别人的人，慢慢就会训练成为一个依赖别人的人，他就失去了他自己独立面对他自己生活中间神托付给他责任的能力。我们帮助别人，不希望别人成为我们的依赖，不是因为我们的不方便，乃是为他的好处。所以当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角色。你假如这个角色搞不清楚，你去担了别人担子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每一次他都来找你，到一个地步你烦不胜烦，你自己都受不了了。因此你就开始心中会产生什么苦毒恼恨，你就说为什么他自己不能做，为什么，但你的感觉就越来越不好，你就会越来越累积很多的负面情绪在你心里面，这样对你的服事也不好，更亏损你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与神同工第一个秘诀，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不能为别人成长负责，你只能用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创造一种环境，这种环境让神使他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去面对自己问题的人，这是你的目标。 这是你服侍的目标，这是你在一个人身上所要服侍他的目标。你不要混淆这个，当你一混淆的时候，你会带来很多很多你自己后面许多劳苦愁烦。我们很多时候服侍里面所谓的 burnout 崩号，现在台湾有个翻译叫崩号 burnout， 就是这样来的。我们负太多别人的责任，到一个地步别人全部要靠我们。记得保罗自己都说，有能力如保罗他都说，我只是浇灌跟栽种的，都算不得什么，是神叫他们生长。这是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服侍的角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与神同工的第二个秘诀，在这段经文里面是，我们知道所建造的根基在哪里。我们要知道我们建造在什么根基上面，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在第十节到第十五节，保罗就跟我们讲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又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里保罗讲说有两种建造，这两种建造的分别在哪里？是材料，一种是金银宝石，一种是草木和谐，对不对？他们都同样建造在哪里？同样一个根基上面，对不对？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建造的是一个根基，这个根基是使徒所立下来的，使徒见证耶稣基督，所以他立下来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根基。所以当我们建造的时候，我们按着这根基，根基一方面是承担这个房子这个建筑物的重量，另外一方面这个根基决定这个建筑物它的向度高低方向，以所有的建筑每个墙壁的设计都以这个根基为准，对不对？我们想想看，你们现在看到那个富堂我们在扩建，他们第一个事情要做什么？挖土做地基。他们做出来的，他们是挖土，先把钢筋放在里面，再倒水泥，挡水泥干了硬了，在上面再盖砖块。这个地基的形状决定上面建筑物的形状。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这个信仰的真理决定我们整个信仰，决定我们整个人生，决定我们生活中间我们行事为人是怎样。这个是我们的根基，我们所有的服事，我们人生建造要在这个根基上面。保罗特别强调没有人能够做别的，换句话说，怎样试验这个根基呢？这个根基必须要彰显荣耀耶稣基督，必须要彰显荣耀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第二章里面讲说，我定义在你们中间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知道别的。所有的东西都要用这个来试验，任何一样教导，你问一个问题，能不能荣耀耶稣基督，是不是以他为主，是不是以他为中心，只是整本圣经所指向的都是耶稣基督。耶稣自己讲过的，你们查考这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可是你们不知道这个整个经所指向的是我。马丁路德讲过，圣经里面每一个地方指向最终极的指向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教导，我们所有一切的能不能荣耀耶稣基督，这是最基本的。是荣耀基督为主呢，还是高抬人，是让我们满足我们的成就感呢，还是满足主的心肠？这个有个很大的分别，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省察，而这个省察决定你用什么材料建造。当我们对主的服事，哪怕是指挥交通吸地毯，在上面分午饭，照顾小孩子，教儿童主日学，在录音室里面服侍，甚至到站长台，我相信这些服侍在神眼中看都一样宝贵。而且他要看的是你出于什么心来做，出于一个爱主 对主的爱的回应的心来做的，这个是金银宝石。假如你是觉得好像别人逼着我要做，我做得很枯干，没有去咬着牙关做，我需要表现出来好像是，假如我不做好像我不属灵，你这个建造可能是草木和芥，经不起考验。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建造，需要你带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带出来，这个就决定你用什么材料财宝，用什么材料来建造。因此当我们为主，为回应主的爱来摆上我们的服事的时候，这个就是金银财宝而建造，这个财宝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面，就要得长赏，就得主的喜悦，使主的心意满足。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建筑公司老板，他手下有一个木匠，这个木匠帮他做了几十年的工，身体老了，觉得虽然身体老了，虽然老了，可是身体还是很强壮，可是他觉得我想休息，所以他就说跟老板说我想退休。那这个老板听到他退休就很可惜的说，然后你跟我做了几十年这个建筑公司这个营造这行，那很可惜啊，不过你要退休我也不能拦阻，那你好不好，我请求你一样事情， do me a favor， 帮我做一样，帮我一个忙，盖最后一个房子。那这个老的木匠就想说啊，我做那么多年最后一个房子，好啊，盖吧。那盖的时候他就比较松散一点，就比较不用心，就盖的时候就不认真，所以用比较差的材料，然后稍微有点就是说，哎呀，这个今天缺这个木头，懒得再开车去买，随便找个东西顶一顶，把两根拼在一起，弄弄弄，就整个盖起来，你就看得出他心不在那个地方了，已经预备退休了。然后盖好了，请老板来验收，把大门钥匙交给老板，老板来看一遍，看完以后，老板就把那个钥匙交回他手上，这个是给你退休的礼物。这位木匠瞪大眼，他自己心里有苦自己知道，对不对？他没有用心去做。我们个人的工程在主面前显露，有一天我们的建造，你是不是出于爱主的心，认认真真很忠心的为他做，不抱怨的来为他做，一边做的时候你能够经历神的爱，神给我们长赏，搞不好就是我们的服事，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可是这个要退休的这个木匠的故事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建造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心态来建造，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心态来服侍主，根基很重要，一定要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无条件的爱跟接纳里面。我们不是用服侍来肯定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用服侍来建造我们自己的自我形象，我们的肯定跟自我形象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着肯定了，因为他为你死，他为你舍身流血，他付重价把你买赎回来，他今天给你发出的呼召是，你愿不愿意因为爱我的缘故为我摆上，哪怕是一个很微小的事情，可这个在主眼中看为宝贵。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在默想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在服侍你的时候，我们自己是站在什么样的角色上面，我们不需要负过于我们所能够承担的担子，因为唯有你能够叫人生长，我们能做的是使得我跟我所服侍的对象彼此中间所建立的关系，是你圣灵能够容易临在同工的关系。主也常常帮助我们省察，让我们常常回到那个起初对你的爱里面，因为出于爱你的心来做的，就是你看为金银宝石宝贵的服事，让我们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使我们个人的工程在有火发出来试验的一天，我们众人都能够欢欣得到你的掌赏，得着你的心，也知道你的心因我们的服事，无论是多细微的， 得着满足。就愿你施恩在众弟兄姊妹身上，施恩在你的教会里面，使得我们深懂与主同工的秘诀，以致我们成为一个不需要天天带着劳苦愁烦，不需要天天带着重担来到你面前的人。谢谢你，愿主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下是报告的时间，本来是传出长老报告，可是他今天有好几个会要开，所以赶不及来，所以他请我来替他报告。首先我想欢迎新来的朋友，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今天来我们中间与我们一同做礼拜的，有没有？请你举个手给我看看，还都是老朋友，有没有今天第一次在我们中间？没有啊，假如没有，我们彼此对看问安握手，彼此欢迎好不好？请各位打开周报，今天有几样请各位特别注意的事项。第一样是你们手边的夹页里面有一张和平之君，这个夹页，这个夹页请你们带回去，可以分给你们的邻舍，假如不够你们需要多一点，外面柜台有。然后这是我们教会圣诞节特别聚会，今年圣诞节不管英语、粤语、国语，全部是布道性的，全部是布道性的，所以请你们尽量邀请平常很难要到教会的。圣诞节是大家比较容易来教会，圣诞节是大家比较容易来教会的时间，所以请各位尽量的邀请你的亲朋好友、邻舍、同事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按照他们的语言。而国语有两堂的聚会，第一个是24号晚上6点钟，第二个是晚上8点半，这两堂都是布道的信息。而教会为了疏解这个交通跟参加人数能够稍微平均一点的分配的话，这个国语第一堂的聚会就是12月24号晚上6点，这个圣诞节特别聚会，你家里有小孩子要带来的，来那一堂，这个对你们也比较方便，因为小孩子可以早点回家，这不需要拖得太晚，是晚上6点钟开始，8点半是另外一堂。那8点半那堂就给有大小孩，或者说小孩不跟着来了，然后或是年轻人，他们可以晚睡，不影响他们的。所以假如你有小孩的，6点钟鼓励你6点钟来。然后第二，请各位看看你们手边周报的第六项，超级市场报佳音。超级市场报佳音，张宏牧师跟国语师班在12月15号，不是16，是15，是礼拜六，15号要来，这个礼拜六，在美东超市是11点半，金门超市是2点钟，还有香港超市是2点半，在 Edison 的香港超市是2点半，分别跟不同的弟兄联络，只要你有兴趣的，鼓励你来，把单张分给当天来购物的人，然后张宏牧师会有短讲在那边来报佳音。那在美东发单张的时间，愿意的请跟王祖谦弟兄联络，电话在上面609那个。在金门发单张的是请跟李成彪弟兄联络，908那个电话。在 Edison 在爱迪生那边香港超市发单张的是请跟梁清良弟兄联络，我把他的电话念给各位听。你假如住在 Edison 附近，希望那天2点半你也愿意来帮忙，打个电话给清良，732-321-0320 732-321-0320 321-0320。假如听不清楚，通讯录有，讲到通讯录，各位离开的时候后面墙壁把2002年通讯录的内容全部贴出来，请各位尽量赶快去校对你的名字有没有拼错，有没有写错字，有没有多添了小孩了，地址有没有改变，电话有没有改变，区域号码有没有变等等，你就在上面直接修改，假如都没有变没问题，打个勾，这样同工好方便作业。 OK， 我想我要报告的事项都到这里，不晓同工们有没有补充，有没有遗漏？没有。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低头祷告并领受祝福。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主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因为保罗说我们是神所栽种跟浇灌的园地跟房屋。主，让我们生命在你面前持续的成长，对你的认识能够加深。我愿父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主再来。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默祷以后散会。